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启示录》这卷书的圣经学习中。《启示录》查考系列是由美国的一位叫克里斯的弟兄为我们分享的。在前面已经播出的节目里，我们已经分享了克里斯的《启示录》一章查考。我们今天开始分享他的《启示录》九章查考第一讲，从《启示录》的第一章经文开始学习。我们来读《启示录》九章一至二节。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着烟昏暗了。我们一直在继续推进《启示录》这卷书的考察学习。在前面的学习里，《启示录》八章的结束时，我们看到神向住在地上的民宣判了一连三个祸灾，那就是一个信号，表明从神的家起手临到世界上众教会和会众的审判现在结束了。神施展了23年的大灾难，这是对众教会的审判。23年的大灾难一结束，就是审判世上其余的人，住在地上的一切未得救的君民的时候。我们曾花了一点时间仔细研究住在地上的民这个词组。这个词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 帮助我们明白审判从众教会过渡到世界。我们也看到前四支号同时吹响，第一支号、第二支号、第三支号、第四支号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情，神的审判开始临到众教会。神使用三分之一的比喻来指向众教会，因此不存在时间顺序。例如第四支号跟第一支号没有什么不同，这四支号都在阐明同一个真理，然后加以重新表述，强调这个真理，明确表达神正在审判三分之一，审判临到了这三分之一。在启示录八章里讨论过，在那个地方三分之一这种语言使用了许多次，这是我们很有必要明白的，因为有一些人偏要强行以时间顺序来理解启示录这卷书，他们硬要按照顺序排放这七号，按顺序排放七印，按顺序排放盛满末了七灾的七个经碗。我们必须按照神给定的经文顺序一节一节的考察，并允许神来解释他自己的词汇。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不论用什么描述性的语言来表示，我们必须认真将审判排放在神想让其所处的地方。我们完全不能凭血气想问题，以这种方式对待这个问题。如果我要做某件事情，我就要拉一个清单，我要照着清单去做。首先我要做清单上的第一件事，然后接着做清单上的第二件事等等。各种各样的人，包括神学家和圣经评论员在内，都陷入了麻烦，偏离了正路，因为他们硬要按照自己规定的方式去理解启示录。我们必须允许神向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不能告诉他事情应该是什么样的，因为神吹响了这些号，并告诉了我们这些事情。前四支号都是在论到同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在启示录八章十三节里读到这节过渡性的经文，神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哉，祸哉，祸哉。而且在我们阅读启示录九章一节时，第五位天使，我们将会发现神将告诉我们，在他赐给我们关于第五位天使第一样灾祸过去了。我们在十二节里读到，第一样灾祸过去，还有两样灾祸要来。然后注意第十三节说了什么，第六位天使吹号，那是在表明第二样灾祸如今正在发生，因为第五支号等同于第一样灾祸或祸灾，第六支号等同于第二样灾祸或祸灾，第七支号等同于第三样灾祸或祸灾。直到启示录十一章，神才结束讨论第六支号及第二样灾祸或祸灾。因此他在启示录十一章十四节里说，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然后注意圣经在第十五节里说什么， 第七位天使吹号。因此毫无疑问，祸灾跟号是同样的事情，因此有三样灾祸，也就是有其余的号，五、六、七只号。正如前四只号同时吹响，没有特别的顺序或时间顺序，并且每一只号应用到临到众教会的审判。同样的，第五、六、七只号也没有顺序。我意思是说，我们不应该读到第一样灾祸，就是第五只号，然后就想到有一段时期过去了。我们读到第十二节，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第六位天使吹号。下面这是别的不同的一段时期。不，并不是那样。当我们查阅启示录九章时，我们将会发现，我们读到的关于第六支号的信息，跟神赐给我们的关于第五支号的信息协调一致，或者第二样灾祸跟第一样灾祸的信息协调一致，没有什么不同，因为这都是描述同一件事情。第五支号、第六支号、第七支号同时吹响，正如前四支号同时吹响。前四支号讨论首先临到众教会的为期8400天的审判，而末三支号则是讨论临到世界的，很可能是为期1600天的审判。第五、六、七支号是描述审判日从2011年5月21日开始，一直持续直到审判日结束，不会发生将审判日分解成段或者不同的时间段。这三样灾祸都是论到同样的事情。我们明白这件事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就他对这个世界的审判计划而言，神在这一章里在告诉我们什么。让我们返回到启示录九章一节，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这种语言对于我们来说很熟悉了。我们在之前的一章里刚刚读完这种语言。记住启示录八章十至十一节。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源泉上。这星名叫阴沉，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我们曾花了一些时间讨论这件事情，我们仔细研究了圣经，如何将主耶稣基督和民数记24章17节里的星联系起来，而且它就是那从天上落下来的大星，也就是说，它满腔愤怒，临到众水的三分之一，即众教会，将他们交给阴沉。基督行了这件大事，完全是借着在圣灵从会众中出来，并将众教会交给撒旦的时候，基督离开会众而做成的。 记住，释放撒旦的那一位是耶稣。因此我们读到，他就是从天上落下来的星。通过这样行，他对众教会施行审判。因此在启示录九章一节里，神将焦点从众教会转移到世界。我们对此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我们几乎是在讲同样的事情。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上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这是在表明，正如基督撇弃众教会，断绝跟他们的关系一样，如今基督怀着怒气从天降下，使愤怒临到世上的人。现在神正审判全地，因此他使用了相似的语言，将耶稣的降临描述为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这就是神的烈怒攻击的目标，地。仔细阅读以赛亚书24章，注意，就在同一章里使用神很多次，可能有15次到17次，提及到地这个词，一次又一次的，他在让人们知道他的愤怒临到住在地上的居民，他们违背了他的约。现在在启示录九章一节这里，耶稣如同一个星从天上降下，这跟描述发生在众教会身上的事情的语言很相似，因为这是同一个碑。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强调，这样行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就是圣经所教导的。当他论到他的愤怒时，神有一个杯，在这愤怒的杯中斟满了纯一不杂的酒或良好的杯，他要先将这杯递给称为他名下的民喝，然后一旦他们喝了神愤怒的杯，他就拿着同一个杯递给列国喝。我们就是错在这一点上。当我们首先看到神审判众教会时，我们认为他是在属灵上行这件事的。但是轮到他审判世界的时候，我们却认为这不会是一个属灵的审判，而是一个实质上的审判。他们会亲眼看见神的审判。当时我们这样认为，很可能是因为考虑到世人是在一个物质领域里运行的这样一个观点，因此神会在他们能明白和看见的领域里审判他们。这是我们的错误。神审判众教会，尽管他们不能看见这个真理，他们未能看见属灵的审判临到他们。然而神以一种属灵的方式审判他们。同样的，神拿同一个杯，当他在耶利米书25章里论到那个杯时，他使用了同样的语言，没有像如下这样的语言：让我放下那个属灵审判的杯，然后拿起另一个杯审判世界。相反，只是简单的语言说，众教会呀，你要喝我愤怒的杯，下面 我要从你这里拿起这杯，递给世上的列国喝，他们一定要喝下去，他们必不能免于受刑罚。基督让人们知道这杯，在性质上是一模一样的，这是同一个神愤怒的杯。因此，我们在耶利米书25章和启示录里不断地发现，我们可能会读到论及审判临到众教会的语言，然后我们可能会读到十分相似的语言，或者甚至是一模一样的语言。这些语言是神用来论及对世界的审判，那是因为这是同一个杯。因此，基督就是那星，从天落到地上，方式跟他对众教会所行的方式相似。然后，圣经继续在启示录九章一节说：“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以防任何人会错过这件事。”以防任何人认识不到从天上降下的这星是主耶稣基督。主帮助我们更进一步的阐明，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圣经里没有任何地方提及有开和关的钥匙赐给撒旦。我们在圣经里任何地方都没有读到那一点。那些认为神会赐给撒旦无底坑钥匙的人，对于那种观点是没有一点儿依据。这根本不是在谈及撒旦，相反，这确实指向那位将撒旦丢在无底坑的独一的真神。首先，让我们仔细研究钥匙这个词。我们来查考研究以赛亚书22章20-22节。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这是在使用弥赛亚式的提及到基督，他是大卫的儿子。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我们知道，毫无疑问，这是指耶稣。因为启示录三章七节里引用了那些经文。启示录三章七节，你要写信给菲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家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然后圣经在启示录三章八节里继续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基督他自己在众教会和会众里打开一个宣教的大门，一个救恩的大门， 一个通向天国的大门。在神决定使用众教会作为器皿，在地上代表他的国的这一整段时期里，无人能关上那个门。在为期1955年的教会时代期间，那时这个门由众教会来看管，没人能关上通向天国的门。然而神他自己为那扇门设定了一个时限，那个时限就是根据神的时间和节期计划的时间表。他决意迟早要在一个特定的时刻结束教会时代的时候。因此当神开了门，撒旦在为期许多个世纪的教会时代从始至终使尽浑身解数来关那门。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在激烈进行着，因为正当神在将人们从撒旦黑暗的国里拯救出来并迁入他爱子的国里的时候，撒旦寻求败坏福音，并使整个会众背道偏离真理。神允许撒旦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以便关上天国的门。然而撒旦不能关闭神在教会时代期间为了拯救许多人而开了的门，无人能关。然而神在1988年5月21日关了那个门。当他结束教会时代时，他就关了他在启示录3章8节这里论道的门。我知道你的行为，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但是神不是人，因此神向众教会关闭了大门。如今他们使尽浑身力气执意地争辩，并宣称在他们中间仍然有救恩。然而他们中没有一人，没有任何教会，没有任何宗教支派，没有任何牧师或任何名人，或者任何人能开门，甚至打开一个裂缝，以便自从神关了门以后，哪怕有一个生命可以得救。那就是神也想让我们所知道的，有关他在2011年5月21日所行的事。那一天恰好是大洪水后的7000年。这里的关联是什么？神将什么事情比任何其他事情更多的跟那个日期联系在一起？是的，这是大洪水后的7000年。我们知道跟审判有关系，因为神首先用大洪水毁灭全世界。如今在末时他必将用火毁灭这个世界。但是什么跟2011年5月21日有关联呢？在创世纪这卷书里我们读到，这是在神告诉挪亚2月17日，这是真实的情形，就是在神告诉挪亚，因为再过7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之后，而且2月17日就是7天以后神开始降下大雨和大洪水。但是神也把挪亚和他的全家关在了方舟里头。圣经说 神把挪亚关在了方舟里头，行这件事的是神。让我们读一下这节经文，因为这是很有意思的，并且是很重要的。我们并没有读到挪亚细心地保护好他身后的门，并将其关上，那就意味着挪亚做出这个行动，但是那并不是圣经在创世纪七章十五至十六节里所说的。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地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耶和华关了门。顺便说一下，偶尔你会发现，因为否定这个真理的人可能会说，圣经并没有说他关了门。那好，你告诉我耶和华关了什么，然后保护方舟里的所有的生命，只有这扇门，这必定是被关了的那扇门。神在许多地方提及到门的事例中使用了关这个词，因此尽管没有使用门这个词，然而从上下文就知道，那必然就是门被关上了，而且那就是神关的门，把挪亚和他的全家及所有具有生命气息的活物关进方舟里头，保护他们的安全。由此就使得在方舟外的所有人都必要受毁灭。在2011年5月21日，正好是7000年以后，神在彼得后书三章八至十节里的这个大洪水和世界的终结的上下文里说什么？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因此，如果我们将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的这个圣经原则运用到神对挪亚所说的，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那么，我们从公元前4990年往后数上7000年，就落到了2011年的5月21日。而大灾难是整整23年，开始于1988年5月21日，结束于2011年5月21日，足足正好是8400天。而整整23年正好是落到同一天，并不是另外的一天。你知道，一年里有365天，因此倘若有可能这仅仅是一个巧合的话，那样势必就会落到另外一天上。就在那一特定的一天，也是希伯来日历2月17日，就是2011年5月21日。其重要性就在于，这个日期正好是神在创世纪七章里，他把挪亚和他的全家关闭方舟里的那个日期。如今7000年以后，就在大洪水开始，神关了方舟的门的那个日期，神结束了大灾难。一些人想知道，为什么神的儿女不愿意忘掉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是让人难以相信的真理，让人难以相信的事实。而且，这些事实在任何方面都不曾被证明是错误的。因此， 圣经仍然继续坚决持定这些事情，而且神继续在坚持认为2011年5月21日这一天就是审判日，其性质就是神在这一天关了天国的门，那就是他向众教会所行的。那时所发生在众教会和会众头上的事，而他们却从来没有意识到。如今那时，神向整个世界所行的事。当然，世人绝不会明白这些事情，他们不承认属灵真理，世人甚至因为他们不能看见他，就否认有神存在。因为世人在物质领域里运行，他们需要他们的感觉器官才能够处理的信息，而不是属灵的真理，不是圣经的教训。他们看不见那些真理，他们也毫不关心。然而根据圣经，根据神的教训，2011年5月21日就是审判日。这是审判过渡到全世界的一个日子。他以前向众教会所行的审判，在这天，神要向世界行审判。如今，天国的门关了，正如神说，他若开了，无人能关。对于每个神的儿女，这是一个奇妙的真理。神若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做成了一些事情，就没人能伤害信徒。同样的，神若关了这扇门，正如在众教会里，他关了福音，任由你努力进入，任由你争论，任由你撅嘴跺脚说，我的神绝不会行出这样的事，我的神绝不会离弃教会。然而真理是，他确实这样行了。同样的，他如今撇弃了世界，将世界丢在黑暗之中，世界被关在了天国之外。我们接着来读《启示录》9:1-2。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着烟昏暗了。在前面的学习里，我们看到圣经怎样表明主耶稣基督拿着那开了无人能关，关了无人能开的钥匙。我们也发现神在启示录1:18里告诉我们，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启示录9:1里读到，从天落到地上的这个星，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现在，根据启示录1:18，主耶稣基督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你若记得，以前在启示录6里，当我们学习四匹马时，我们看到灰色的马等同于审判日。神在启示录6:7-8里说， 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的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我们查考这段经文并发现，神把审判日，我们当今的这个时期，比作为骑在那匹灰色的马上的，他的名字叫做死亡，阴府也随着他。为什么圣经会那样行？为什么神会将死亡和阴间跟审判日这段时期联系在一起？就如我们在启示录九章这里看到主耶稣基督，他被说成从天上落下的大星，有无底坑的钥匙。然后圣经在第二节里说他开了无底坑。接下来启示录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他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实际上基督所行的事情，就是他在审判日释放了阴间和死亡，使其临到地上。因此世界开始显露出阴间和死亡的特征。换句话说，全地开始显明无底坑的真实景况，就是全地真实的景况。因为无底坑一旦被打开，注意启示录九章二节说，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烟往上冒，影响了全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从无物质的角度上来看，日头发出万丈光芒，照射大地，天空中就是人们呼吸的空气。因此，烟从坑里往上冒，现在将世界变成了一个冒烟的大火炉，那就是无底坑的景况。地狱，也就是阴间，往上冒，在这个地上弥漫着。圣经常说下到阴间，这是因为地上的居民处于神的愤怒之下。我们要花一点时间专门考察这些经文，希望我们能够理解得十分到位。事实上，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教训，这也将会影响有关真信徒的其他教训和以后的其他理解。因为一旦全地显露出阴间和死亡，在地上有阴间和死亡的属灵景况时，真信徒在哪里？信徒在地上经历审判日。因此这就好像信徒正生存在一个呈现出阴间和死亡的景况的地方，那是十分不寻常的，难道不是吗？这确实引出一些有关神带来复活和世界的终结的最后末时时间表计划的一些十分有意思的详细阐述。但是现在，让我们思想启示录九章一节的这些经文。我们看到，主耶稣从天落到地上的这星为写照。现在，地是神愤怒的目标，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那就是阴间和死亡的钥匙。因此 唯独主耶稣拿着这把钥匙。撒旦跟释放阴间和死亡在地上毫无关系。撒旦是一个堕落的天使，他本身就是一个叛逆者，神在审判他，神根本不会使用他开无底坑。那就是我们现在想思考的问题，那个无底坑是什么？让我们从无底这个词开始，这是一个希腊词，在这里被翻译仅仅为无底，并有两个不同的希腊词，一个词被翻译为无底，另一个词被翻译为坑，在使用了启示录九章二节里被翻译为无底的这个希腊词的其他地方，我们发现这个希腊词有两次被翻译为深、深渊，有几次被翻译为无底坑这两个单词，但是在启示录九章一节这里唯独被翻译为无底，然后后面加上了坑这个词。被翻译为无底的这个希腊词的史特朗编号是12，这个词在路加福音八章三十节里被翻译为无底坑。路加福音八章30-31节，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这就是被翻译为无底的那个希腊词 ,abusos。我们的英文单词深渊就来自于这个希腊词。附着这个人的众多的鬼，担心主耶稣将他们丢进深渊或无底坑。然而此时基督并没有那样行，他允许他们进入猪里，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那是一幅主要向鬼所行的真实写照的画面，而且不久以后他在十字架上也确实像撒旦如此行，只不过在这里这是一个词，他在物质层面上等同于海，然而在属灵上是指向某些其他事情。在罗马书十章，这个词被翻译为阴间，在那里圣经在罗马书十章6-7节里说，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在这里，这就是 DEEP 这个词，这是同一个希腊词，史特朗编号是12。在启示录九章一节里，这个词被翻译为无底，而在启示录这卷书里的其他地方则被翻译为无底坑。在这里，这是描述主耶稣基督下到阴间。记住，圣经说他在地心里3日3夜，写照他在创世前为他的选民付上罪的公价，而且这也写照他在进入人类当中之时，在那个星期四晚上进入克西马尼园之时做出的演示。星期四晚上、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晚上是3夜，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一早 是三日。因此圣经说，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时，神是将地义义辟这个词跟死亡这个词联系起来，那也等同于阴间和坟墓。因此把意思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手法很重要，说明深渊地义义辟这个词等同于死亡。顺便说一下，在前面约拿书这卷书里，由于主耶稣提及约拿三日三夜在鱼腹中，照样人子也要三日三夜在地心里。我们在约拿书二章一至六节里发现，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这是约拿在鱼腹中的时候。注意，当圣经说从阴间深处呼求时，圣经使用的语言那跟第三节里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的下一个词组联系在一起。然后我们在第六节，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注里读到的永远的意思，这就跟深渊或地义义辟的意思联系在一起。就如我们在罗马书十章七节里读到的，跟阴间和坟墓联系在了一起。同样在罗马书十章七节里，死亡也跟那个意思联系在一起，那就是我们所读到的主耶稣，他手里拿着阴间和死亡的钥匙。当他在创世之初为他的子民以神的羔羊被杀的时候，他自己亲身经历了阴间和死亡，他死了，因此他下到阴间和坟墓，然后他又从死里复活，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由于他借着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作为儿子他创造了这个世界和宇宙，因此主耶稣基督亲自经历了深渊或无底坑。在启示录二十章一节里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查考就到这里。在下一讲里，我们将继续查考这处经文。感谢您的收听，神若愿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ebiblefellowship.com。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电子圣经团契 QQ 群，群号为153289064。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